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人生有很多美好的时刻，有许多从上面来的祝福。那其中一个大的祝福，就是进入神圣的婚姻之夜。上个就是这过去的这个星期一，马丁路德金日，我们教会一对年轻人，感谢主，他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他们提交了神圣的婚约。他今天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请他们站起来，我们一起为他们非常感恩。王向春弟兄和子晴晴姐妹来了没有？好，小峰，好，晴晴，好，谢谢坐下，好，谢谢，我们要请弟兄姐妹为教会祷告。我们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，我们说过去花一年时间，我们教会能制定一个事工的一个制度，为了保证主的教会帮助我们，让主的教会真的是有秩有序，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。现在请弟兄姐妹在下面一段时间为长老的人选来代祷，求主把这样的弟兄从我们中间能显明出来，他们为主多担劳苦，多愿意摆上自己，为这些弟兄们来祷告。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传讲的一个信息是求主来教导我们祷告。那这是门徒们跟耶稣的一个要求，说主啊，你教导我们祷告。那祷告很重要，但是我们怎么祷告呢？那有的弟兄姐妹心中想祷告，但又不知道怎么祷告。那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读经啊，《路加福音》第11章，路加福音11章第1节到13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你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让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耶稣又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，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，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，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谁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因他情此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将岂不更将圣灵赐给他的人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每天活在你的恩典当中，何等的美好！在任何时刻，我们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现在创造万有的时候，你设立这一天为圣日，为安息日，你让我们安息在你的面前。我们在世上有劳苦，有重担，有愁烦，有各种的力量来压制我们，但在你的里头，我们灵魂深处得安息。主，你常常让我们愿意，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，让我们享受祷告良辰。亲爱的主，此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把我们的心举起来，举到你的施恩座前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你的人，向你祷告的人，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。主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，主啊，让他分别为圣，让我们的心归顺于你。主，因着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 啊，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有很多的标记。啊，主耶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说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来你是我的门徒了。那还没有别的标记有没有呢？当然有很多的标记。那做主的门徒，生活中有很多必不可少的事情，因为你是主的门徒，你必须做这样的事情。说你愿意顺服主的命令，你愿意做这样的事情。那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，重要的事情要做的，那就是祷告。祷告很挣扎，让我们很多人很纠结。我们想祷告，不祷告的时候觉得亏欠了，我觉得我该祷告，但是我没有祷告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跟门徒一样来问耶稣，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们祷告。耶稣是一个祷告的耶稣，在路加福音里头，耶稣至少记载耶稣有七次祷告。那耶稣祷告不仅仅是七次，但记载了七次。耶稣受洗之后，耶稣马上祷告，天开了，圣灵降在他的身上。那他名声大大传扬的时候，很多人拥戴他，很多人跟从他，他的名声越来越大。这个时候他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不像我们有些人呢，一旦成功以后马上就不祷告了，因为一切靠自己已经摆平了，不需要耶稣。但基督他在名声远扬以后，他祷告，他选十二门徒之前他祷告，重大的事情。彼得认主之后，他预言他要上十字架，他祷告。在登山变相的山上，他祷告，祷告结束以后，他叫到门徒来祷告，在十字架上还要祷告。大家知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命令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，他说，父啊，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。所以耶稣是一个祷告的耶稣，是个祷告的基督，在全宇宙当中最不需要祷告的那就是耶稣自己了。可耶稣居然祷告，我们这些跟从耶稣的门徒，我们是他的门徒，我们要需要像他，他祷告，你说我们不祷告，我们像耶稣吗？我们不大像耶稣。祷告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吗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祷告很痛苦，其实祷告，真正的祷告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是让你享受的一件事情。你知道这个人，大家认识这个人是谁吗？哈，美国总统卡特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太忙了，我们不大有时间祷告，其实当然不是忙的原因，忙不会影响你祷告。有的时候我们说不祷告不是忙，忙最多是一个烟帽弹，是个借口。那卡特在做总统的时候，他在白宫的他的那个椭圆形办公室的个别挨着一间房间，那就是他的个人的祷告房。他多忙，非常的忙，作为一个总统，有多少事情他需要管理，多少事情他需要参与，可是他不忘记祷告。因为卡特是非常忙的一个总统，你知道每个总统都很忙，他非常忙。他在做总统之前，在他教会里头常常教主日学，从总统位置上下来以后他还教主日学。如果中间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想听听卡特是怎么教主日学的，我家里有他的磁带啊，你可以到我这儿来借。他是怎么教主日学的？他这么忙的一个总统，他教主日学，他在做总统的时候，他的房间办公室的附近隔壁就是他的祷告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个总统需要祷告，那么忙他更需要祷告。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，耶稣祷告，我们当然也需要祷告，因为我们是他的门徒，我们需像耶稣。那需耶稣应该像耶稣，耶稣怎么祷告，我们要跟从耶稣来怎样祷告。祷告是什么呢？我首先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哈，祷告是连接两个世界。我们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当中，这世界很真实，那很刺激，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哈来吸引你。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是从这个世界里头暂时退出来，暂时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这个世界不是逃避这个世界，请弟兄姐妹记得哈，祷告是从这个世界上退出来，但不是逃避这个世界。有人说祷告太消极了，好多事情要做呢，那祷告是暂时从这个繁忙的世界当中退出来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另外一个世界什么世界？是个属灵的世界，是天父的世界。我们从这个时间空间当中慢慢的出来，从这个烦恼的世界当中慢慢出来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逃避不是逃避，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进入另一个世界干嘛呢？弟兄姐妹，这很重要。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每天在缠绕我们，在诱惑我们，在刺激我们，在吸引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心灵很沉重，有的时间很烦，有的时间很乱，有的时候人生好像没有定向，没有秩序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，弟兄姐妹，从早晨一睁开眼睛，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就进到我们的心灵深处。 有的时候我们做个比方说哈，你的心就像一块土地一样，外面各种东西打进来攻进来，就像一个军队一样慢慢占领你的心，你的心变成一个殖民地，像日本进入中国的时候控制了一个土地，但是土地上人民不再有自由，外在的军队进来了控制你的心灵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来进入我们内心深处控制我们，让我们心变成外在势力的一个根据，一个殖民地。什么东西？电视、网络、工作、烦恼，甚至别人的一个眼神就让你心没有安息，别人一句逼着你的话，你的心中不再有平安。所以我们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在里头，所以我们心之生命觉得压力很大很痛苦，有的时候觉得人生好像没有秩序没有方向。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哈，圣经给我们一个方法，祷告是从这个繁忙的世界当中和烦恼的世界中退出来，退出来干什么？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里头，这个很重要。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照样讲的，大卫的世界中很乱很烦，他开始求主来洁净。主啊，你洁净我，主啊，我求你洗涤我，我就必须更白。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哈？有的时候我们心很烦很乱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哎，当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呢，你站起来以后，你的心好像哎被洗过了一样，你的心好像变得有秩序了，你的心里面好像安静的多，心里面开始平安的多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从这个世界退出来以后，你进入另外一个世界，那是神的世界。在神的面前，神用他的恩典来洗净我们，主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，让我们心开始安静下来。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？你试试看，你祷告，你试试看，你操练自己的祷告。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的心开始安静下来，你的心好像很多重担突然卸去了，你心里很乱突然变得平安了。你看祷告有这么神奇？是的，你进入这个祷告当中，你的生命慢慢被更新。那祷告在神的面前不但是要洗涤我们的内心，你知道这个世界好多东西污染我们的心，是不是？你看一个电视，看一个网络，那些污秽的那 image 有的时候就污染你的心，是不是让你心不平安？但是祷告当中，神洗净了我们的心。你试试看，你的心快安静下来。有的时候你跟太太、跟配偶、跟邻居、跟同事一场争吵，你的心很烦很乱，你跪在神的面前，主，你洗涤我，让你的心安静下来。所以祷告是一个蒙福的渠道，祷告是上帝赐给人恩典的一个渠道，所以我们不能忘记祷告。那祷告不仅如此，你从这个世界暂时的出来，不是逃避这个世界，进入上帝的这个世界里头，让上帝加力量给你。我们在祷告当中，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。你现在看看这样一个圣经中有一个祷告，你看一看，这样说：主啊，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，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，我的心跳动，我的力衰微，因为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，我的良朋密友因我的灾难都躲在旁边站着，我的亲戚本家也远远的站立。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没有这样人生的经历，但是有些人过去肯定有这样的经历，是不是？身体不好了，别人远离你，诬告你，追杀你，讨厌你，有各种谎言来攻击你，这个时候你里面觉得非常的卑微，非常的软弱，我们需要力量。你祷告从这个世界当中暂时出来，进到神的面前，来到主的面前，他赐力量给我们，赐智慧给我们。这个人你们认识，这个人大家都认识，是不是？他先生做总统的时候，这个人你们认识吗？哈，他的先生和这个人有了关系。你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有些人在婚外是有乱来的关系，但别人不知道，他心中受煎熬，这是他个人的问题，他的家庭很混乱，那是他家庭的问题。可是他不一样，他进入跟他他跟克林顿进入那个关系以后，媒体每天狂轰乱炸，是不是？当时还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要弹劾这个总统，大家记得是不是？要把他克林顿和这个女人的所有的那些关系的细节都详细的讲清楚，描绘出来，放在网上。你想想看呢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一个女人，你想看那时候她承担压力有多大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外面还有很多的谣言，说她是个同性恋者，她不喜欢跟她丈夫在一起，她是个爱女人不爱男人。每天的报纸，每天的新闻媒体 都在报道这种事情，这个媒体也是干的，把这个制造这样的喜欢这样的新闻来追踪这个新闻。就这么大的压力当中，很多女人可能支撑不了，家庭可能会崩溃，也很多人劝她，哎 Hillary 你可能是离开你的丈夫了，但她没有，她没有，知道她靠什么吗？这个姐妹，她在做第一夫人的时候，在 DC 的时候，她参加了一个姐妹的祷告会，她们常常在一起祷告，那些姐妹们在一起祷告，她不但的个人祷告，她常常跟姐妹们在一起祷告，她有一个 woman prayer group， 姐妹们在一起祷告，她需要从神来的恩典力量，这个力量支撑她度过那个难关。如果没有一种祷告的力量，没有她亲近神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家庭早就崩溃了。神引领这个家庭，帮助这个家庭，所以祷告是从这个世界暂时从世界出来，进到神的那个世界里头，跟神来诉说，从神那儿得恩典、得力量、得智慧，来面对这个世界当中那些烦恼、残忍、捆绑人的事情。就像耶稣，他常常祷告，他祷告以后不是逃避这个世界，而更好的进入这个世界。耶稣来到山下以后，有好多事情要处理，对不对？耶稣要参加婚礼，耶稣要参加葬礼，耶稣要跟人家治病，耶稣要讲道，耶稣跟官方打交道，耶稣要跟那些攻击他的人打交道，耶稣跟那些正当的人打交道，耶稣要跟那些知识分子打交道，耶稣要跟他仇敌打交道。弟兄姐妹，生活中每天这些事情都在围绕你，你靠什么力量？就祷告是这个世界你暂时退出来，不是逃避这个世界，从世界退出来是来到神的面前，主要洗涤我们的旅行，让我们先安静得力量得恩惠，让这个心灵得医治的成果，然后进入这个世界当中。第二个，我们祷告需要操练。没有一个人生下来会祷告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生下来可以祷告，但是你知道我们心灵何等的贫穷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我们想祷告，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。祷告很容易啊，有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你也可以祷告，对不对？你煮饭的时候饭在炒菜的时候你也可以祷告，你扫地的时候也可以祷告，你的摄影师机器开动以后你也可以祷告，对吧？在任何时间可以祷告，你打开电脑以后，那个电脑正在慢慢启动的时候也可以祷告，所以生命中很多的时刻你都可以祷告。祷告很容易，但是祷告很难，你不操练我们永远不会祷告的。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马上就会祷告，祷告是需要操练的。我们心灵太贫穷，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祷告，所以我们祷告需要操练。圣经上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有纬度金铅凡事都有益处。我们一起来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今天凡事都有益处，又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怎么样操练自己？这个人大家可能不熟悉，他以前在耶鲁大学教书的时候，他教心理学的，他也祷告，但他发现一个问题，祷告的时候他的心呢，就像个野兽一样，就像匹马一样东窜西窜的，心不能安静下来。他希望有个更深度的祷告，但有的时候他说不行啊，为什么不行呢？就祷告好像浪费时间，我生活中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呢，对不对？我还要拿 tenure， 那时候他以为有 tenure 也拿到了，我要发表文章，我要跟人教学生，我有很多神圣的事情，伟大的事情需要做。他祷告说不能安静下来，没办法安静，怎么办？有一年是他的 sabbatical 安息年，他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去个修道院安静，在那儿寻求要有一个雇一个深有深度祷告生活的这么一个人。所谓深度的祷告就是真正的祷告，不是一个流于形式的。他去祷告，在祷告修道院的时候，有一个祷告的一个导师啊，属灵的导师告诉他，他说啊，他们叫卢云，他说卢云，你要祷告你必须有安排，你必须有计划，你没有时间安排，没有祷告计划，你永远不会祷告的，你也不会把祷告当一回事的。他说你怎么办？他说那个导师说，你每天呢要花早晨起来花一个小时，所有的工作开始之前花一个小时，然后晚上呢一天结束之后你至少花半个小时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在修道院里修士祷告的时间不是一天只有一个半小时， 修士们一天祷告可能四五个小时都有的，但是他不是修士，他说哇，一天花那么多时间不大可能，他说我先试一点，每天花半个小时，啊，他打掉一个小时哈，他花半个小时来向神祷告。他开始祷告的时候很难，这是他自己说的哈，非常难。为什么难？心不能安静，一祷告的时候这个心呢，就像个小老鼠一样到处钻，一会儿想到这儿，一会儿想到那儿，没办法安静下来。哎，他说这个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有个心智，我就是要祷告，我对我的心说，心啊，你必须安静，这是半个小时之内你不可以东窜西流的，要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就是这个半个小时要跟神亲近。哎，开始的时候他的心不能安静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的心开始慢慢的慢慢的安静下来，可以祷告了。我想他讲的经历跟我们中间很多人经历差不多，一开始我们学会祈祷，我们很紧张，是不是？有人眼睛一闭，前面就是各种影子晃来晃去的，心不能安静，要操练。我们教会不是一个祷告会吗？大家知道是不是？每个星期二的晚上祷告会。我知道有些人是想来，但是怕来。为什么怕来？心静不下来，一跪下来的时候，这个心啊到处飞。弟兄姐妹，祷告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。有一段时间，你的心就是很乱的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刚才我说了，在这个世界有多少烦心的事情，每天有大量的信息，大量的 image 进到我们大脑里头，加上多少繁琐的事情缠绕你，你心怎么能安静下来？你安静不了。但是你的神经操练，让心渐渐的安静下来，你可以进入祷告当中。那所以祷告需要时间安排，你操练你需要。那你说祷告以后啊，我该做什么？有的时候我祷告没话说啊，我需要安排时间，我跪在那儿，我没有话说，我祷告怎么讲什么吧，我怎么说几句话吧。好，弟兄姐妹知道很有意思，祷告圣经当中说祷告是在祷告当中学祷告。一个基督徒里面有祷告，你的生命真的很难成长，你感受不到福音那种大能，你觉得神跟你的关系太远，必须要祷告。祷告除了时间上安排，不是一天要一个半小时，但你至少有祷告的时间，安静的时间，这是信徒生活当中不可少的一环。那祷告内容怎么办？我不会祷告啊。那这儿有个人很有意思，这个人他是德国的一个牧师，也是德国的一个神学家，在1945年4月9号那一天被纳粹绞死，上了绞刑架绞死。他是为主殉道，他要持守真理，持守信仰，希特勒不放过他，希特勒最后把他绞死。那是盟军刚刚正准备进入德国的那个他的那个区域的时候，那希特勒把他给杀害了，那我们称他为现代的殉道士。那他曾经在大学教书的时候，那他有一次要出版一本书，就是这个诗篇的，关于诗篇中的祷告的这本书。那纳粹当时成立了一个机构叫文字调查局啊，有点像这个中国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那个差不多，就你出的书他要审查一下。他觉得这个书不可以出版，为什么不可以出版？因为纳粹是反对犹太人的。他说你讲旧约那不是讲犹太人吗？他不可以出版。那他据理力争，他说啊，我一定要出这本书。为什么出这本书？他说我虽然研究诗篇，但是诗篇是耶稣的祷告书。大家听到这话吗？诗篇是耶稣的祷告书，是 book of prayer， 是耶稣用这个诗篇来祷告的书。哎，他这话一讲，纳粹不敢说话了啊。结果他上诉成功，他的书出版了，这个现在网上有的卖的，这本书叫做 Psalms the prayer book of the Bible， 其实他说那是 prayer book of Jesus， 是耶稣用来祷告的书。我讲这个是说明什么问题？弟兄姐妹，当年犹太人在世上祷告的时候，诗篇就是他们祷告的书，他们用诗篇来祷告。今天我们也可以用诗篇来祷告。圣经里面关于祷告的，圣经中记载的祷告有650篇之多，诗篇里头啊，这个圣经里头，其中大部分在诗篇里头。你可以用诗篇来祷告。你怎么用诗篇祷告？你常常读诗篇，你慢慢就明白诗篇怎么帮助你来祷告。我刚才我们说了，我们心灵很贫穷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。祷告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我们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慢慢成长以后，我们跟谁说话？我们开始不会说话的，我们都跟父母学，父母讲的话我们重复，
然后跟父母去说话，然后慢慢长大了，我们开始说话了。祷告是什么？是神先说话，然后我们跟天父学，跟主学，然后我们慢慢开始学会说话了。否则我们贫穷的心灵里头不可能有祷告的。那诗篇呢，就是上帝对我们说的话语。诗篇很伟大，弟兄姐妹，诗篇充满了非常美妙的词句，他把人类所有情感的反应都讲出来了。你里面有悲伤，你里面有恐惧，你里面有仇恨，你里面有委屈，你里面有忧伤，你里面有这个郁闷，你里面有绝望，你里面有喜乐，有感恩，有报仇，有愤怒，诗篇全讲出来了。所以当你打开诗篇的时候，你跟他学祷告。你看，我举一个例子，诗篇就是一篇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侧耳听我的祷告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从地界求告你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坚固台，脱离仇敌。我要永永远远在你的帐幕里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密处。那这是个祷告，你可以把这个祷告化成你自己的祷告。主啊，我呼求你，求你听我的祷告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从地界求告你。主啊，我心里发昏、发沉、发闷、发烦，我从我心里、身里向你祷告，我从我厨房里向你祷告，我从车上向你祷告，我出差在外的时候向你祷告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。主啊，我就到这儿为止了，我找工作就找这个地步了，我跟我太太相处只能到这个程度了，我教导儿女只能有这么多的智慧了。主啊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坚固台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我只有到你的里头，我才有平安。坚固台只有在你的里头，狂风巨浪不会冲垮我的生命。我要永永远远住在你的帐幕里。帐幕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在旷野里头，在沙漠里头，天气很炎热的时候，有个帐幕来遮盖你，那个时候你有平安，能逃避这个炎热啊。那个时候呢，我投靠在你翅膀的荫密处，就像个老鹰一样把你带在身边。那这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来学习祷告。祷告没有别的办法，弟兄姐妹，用上帝的话语来祷告。那今天门徒们在问耶稣，他说：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们祷告。这些使徒们都是有祷告操练的人，但他觉得不够，他说：主啊，求你教导我们来祷告。很有意思啊，他知道自己不会祷告，他说：主啊，你教导我们来祷告。没有个人生下来就自然而然的有祷告的语言。有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些无神论者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穷极的时候他呼天，天啊，你救我！那个天是什么？我们也搞不清楚。神啊，你的公义何在？但是很空洞，我们不知道那个神是什么样的神，是不是？所以门徒说：主啊，你教导我们祷告。那主真教导他们祷告。主怎么教导他们祷告？主说啊，你们祷告的时候啊，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祷告有没有一个操练？我们永远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神。我们祷告是对空气说话。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，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在没有跟随主之前，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神，是不是？你信主之后，你跟随主之后，你也不读经，你也不有系统的听道，你从来也不来教会来敬拜神，也不听道，也不读经，你说你心目中的神是什么样的神？还是你过去所想象的那个神？偶然向这个神祷告的时候，其实你在向偶像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神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神。哦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真的是这个样子吗？那个神不过是你按照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来的这么一个神，然后你向这个神祷告。你说这个神听你祷告吗？当然不听你祷告吗？是不是？真正的祷告是真正的认识这位父。神是我们的父，他爱我们。圣经上有句，圣经上说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父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。 附在永恒当中，我们在时间的里头，我们在时空里头，这个世界里头，向永恒世界的父来祷告。他是父，有权柄，有能力，有智慧，我们向他祷告。每次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都很感恩，我很感恩。我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我要坐下来，或者是跪下来向天父祷告。有时看到窗子外面黑乎乎的，有时看到窗外面开天已经亮了，我一跪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我就很感恩。第一个，我是说，主啊，我凭什么可以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呢？如果不是我的主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我来到父面前道路，我凭什么可以站在你的面前？你凭什么要听我的祷告？是因为耶稣他成了我们跟父之间的道路，因为耶稣为我们背十字架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挪开了我们跟父之间的阻隔和墙垣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到神面前来祷告。就祷告的时候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感谢基督的十字架，让我有一条道路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。当我在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睁开眼睛看着天空，我的心好像进入一个永恒当中，把我生活中的很多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啊，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啊，放到永恒里头，就那些问题就不大一样了。因为在永恒当中开始看你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事情，某某人得罪你，某某人让你失望了，某某人让你伤心了，某某人让你困难了，你放到永恒里一看的话，哎，就不大一样了。在永恒当中看你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哎，你的心好像不一样了。你的心进入那个世界，从那个世界退回来的时候，你的心变了。大家知道打铁吗？过去铁匠打铁的时候，把一块生铁晒到那个火炉里头，没有晒到火炉之前，那个铁是个样子。你把这个铁晒进火炉之后，烧烧烧烧，然后再拿出来的时候，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上去的污垢被烧了。祷告就从这个世界推出来，进到永恒的天父面前，进到永恒的世界里头。哎，好像在火炉中被烧了一样，再拿出来，不一样了，你的眼界变了。上帝让我们祷告，希望我们祷告。这位父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。弟兄姐妹想到一个问题，耶稣常常叫我们祷告，他自己祷告作为示范。如果天父不愿意听你祷告，不成就祷告，他为什么常常劝你要祷告呢？邀请你要祷告呢？耶稣不但自己祷告，他邀请我们所有的人常常祷告。如果天父不听你祷告，不理你祷告，那么主耶稣为什么邀请我们常常祷告呢？说明父的心愿意我们常常来到他的面前。我们在座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个宗教徒，加入一个宗教机构，感染一下宗教的氛围，听听宗教圣歌，听听牧师的布道，不是的。我们是一群愿意来到上帝面前亲近他的人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，他是我们的父。祷告是父的心愿，祷告，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，这是耶稣跟我们讲的。他说你祷告的时候啊，你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耶稣讲这话反反复复的给你讲，为什么？他告诉你父愿意你祷告，愿意听你祷告，邀请你祷告，因为父在听着你祷告，他喜欢你在他面前。下面讲一句话说，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给他石头呢？求鱼把那蛇当鱼给他呢？求蛋鸡蛋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加圣灵赐给他的人吗？祷告你要认识神，神是创造万有的主，是独一的神，所以他愿意听我们祷告。这儿有一个基督给我们的应许，基督通过比喻来告诉我们天父是为什么样的天父。有人说，牧师啊，我也祷告啊，我求饼，上帝没给我饼啊，我求主让我的儿子不要那么调皮捣蛋，我的儿子没听啊。我祷告是求主给我工作，好像主没给我工作啊。我们有这样想法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祷告求主啊，让这个事情成就，这事情没有成就吗？那耶稣在这儿讲的话对不对呢？亲爱弟兄姐妹， 主叫我们说，你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开门。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一个比一个迫切，这三个行动在这儿哈。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然后主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求饼给你石头。”我们想想这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好多人都是做父亲的，也是做父亲的。如果这个父亲哈，你求饼，他给你石头，你说是不是好父亲啊？是不是好父亲？大家这个话，你求饼给你石头，好父亲吗？你求鱼给你蛇，人好父亲吗？你求蛋给你个蝎子，好父亲吗？当然不是好父亲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你说，你要知道天父在听你祷告，但天父告诉你啊，你求饼，他你不会给你石头的。有的时候坏父亲啊，那邪恶的父亲，你求面包的时候，他把石头放在面包里头，那咬崩你的牙，那这不是好父亲，这个邪恶的父亲，他也失去做父亲的这个职分了，是不是？他也不大像父亲了。那同时弟兄姐妹想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如果这个父亲你求面包就给面包，求鱼给鱼，求蛋给蛋，你说这个父亲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那一个人说好，好的，说好的举手说好，啊好，感谢主。好了，我问你了啊，你的儿子求 iPad， 你就给他 iPad， 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求今天看电视就看电视，好不好？求吃巧克力就吃巧克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哦，你不敢说了啊。不好的，大家都知道不好的，对不对？你求巧克力就给你巧克力。我家老二看到巧克力就要巧克力啊，巧克力，他吃不会讲巧克力，巧克力要吃，明天要吃巧克力，吃巧克力。那我就给他吃，我希望他得糖尿病啊，希望他牙齿坏崩，不会的嘛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你求饼给饼，求鱼给鱼，求蛇给蛇啊，求蛋给蛋，这说明什么问题？我们父亲缺少智慧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的孩子要求个 iPad， 你就给他 iPad， 这是智慧的父亲吗？有的时候我为了避免他们纠缠我，好了好了，要 iPad 给你，那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，我们打发他走，不要缠着我，缺少爱心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耶稣说告诉我们个道理很有意思，他没有说你们所有儿子求饼不给他饼呢，求鱼不给他鱼呢，求蛋不给他蛋呢，耶稣没有这么说。基督怎么说？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他们也说你求饼就得饼。我们到耶稣基督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犯一个致命的错误，把耶稣当成菩萨，这个妙龄，我们求鱼得鱼，求饼得饼，求蛋得蛋，那是菩萨，我们想象的东西。就像你儿子求 iPad 就给他 iPad， 求巧克力就给他巧克力一样，这没有智慧，一时快乐，你永远不蒙祝福。所以天父告诉我们，求饼他一定听下去了，有的时候他可能给你饼，你饥饿的时候给你饼，有的时候他的孩子啊，现在不是吃饼的时候，吃多了不消化，可能喝一杯水，他听你祷告了。你说去求鱼，你的蛋白已经太多了，每天吸取蛋白质、蛋白已经太多了，你现在吃点蔬菜，但是我们说主啊，不要不要，我要，你又忘了父在天上，他比我们有智慧，他知道我们对我们什么最好的，他是爱我们的父，人家的父亲尚且能做到这一步，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拿好东西给他儿女吗？所以祷告要有信心，祷告要有眼界，祷告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主，你有的美，你的美意，你比我智慧，你道路比我道路更高。刚才大卫不祷告的时候，不是说主啊，求你带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，按照我的本性，我的女儿叫我就给她巧克力咯，她要看 iPad 我就给她咯，她要看电视我让她去看咯，对不对？那是爱她吗？我还有更好的东西给我的儿女。就弟兄姐妹，在上帝面前祷告不是一个技巧的问题，哎，我怎么祷告，怎么跪下来，怎么样举手，怎么样说什么样的声调，那都是技巧，技巧好操练，祷告是培养爱的关系，知道那是父，我来到父的面前，父希望我祷告，希望垂听我祷告， 父有更高的智慧来允许我的祷告。祷告是培养爱的关系，跟父之间那个爱的交流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迷信的心理来到主的面前，需要主的道来更新我们，需要主的道来调整我们。否则好多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祷告主不垂听我们祷告，父愿意我们祷告，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但是我们的心往往不正。求主怜悯我们。第四个，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明确我们生活的导向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活在美国这个社会里头，一旦进入了中产阶级之后，我们常常失去了生活的导向，失去了生活的目标，不知道为什么活着，就是上班拿工资，吃饭 party 旅游 vacation。 我们有生活目标了。那虽然如此，基督的门徒不应该这样。基督的教导我们，祷告的时候要明确的生活导向。什么祷告？你不祷告，你就忘记了你在世上活着的这个目标和使命是什么。耶稣叫我们祷告是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一段跟我们个人无关。我们祷告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来，但是祷告有更高的祈求，更高的追求。祷告基本上是以神为中心的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你知道吗？我们最缠绕我们的有个东西附着我们，像魔鬼附身的那个附着，附着我们，就是我们自己附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很痛苦。有的时候你为什么很痛苦？你太在乎你的面子了，你太在乎你的得舍了，太在乎你的位置，太在乎你的东西，结果你很痛苦。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希望养肥我们那个我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就这样就能荣耀主。那主说不是这样的，主说祷告让你明白你生活真正的导向是什么。愿你的名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个三愿都是以父为中心的。圣徒啊，你的祷告生活需要改变。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，为朋友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但神有更高的心意，是让你是什么样，让你的生活慢慢以这个为你生命的导向。这个人大家可能不大熟悉哈，这个人我们中文翻成科尔森，他一定是李克松总统的特别顾问，他的办公室就挨着总统的办公室。后来水门事件大家知道吗？水门事件大家知道水门事件哈，结果呢他被关进监牢里头，李克松也不帮他的，政治家哈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啊。那在监牢里头他悔改了，跟随主了，后来他成立一个监狱团契，现在在全世界有150多个国家都是他的分支机构，他也帮助监狱里去犯人，帮助他们传福音给他们，让他们生活慢慢的被改变被更新，让他们重新返回到这个世界。他在监狱里会，我今天不是讲他个人的生活见证，是讲一件事情，是他自己说的。说他有一年他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每一年复活节都到监狱里去讲道，在监狱里头他跟犯人交谈。有一年他去密西西比州的有个复活节的早晨，他去密西西比州的一个监狱里头拜访犯人。他会讲过道之后，按照惯例呢，他是去每个死囚犯来拜访。大家知道死囚嘛，就是关在一个小的房间里头，6×9英尺，很小那这些犯人一般都在至少是不允许参加监狱里任何活动的，他必须关在那里头，每天只有一个小时运动和洗澡，就一个小时。很多的犯人在监狱的死囚犯里头，他们生活绝对的绝望，心闲在那儿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送上刑场，他们不知道，就心闲在那儿，很多人就绝望等死，生命中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绝望嘛，因为快判不知道前面路在哪儿嘛。他说他有一天，他就复活节早晨讲过道之后，他来到这个死囚犯的这个牢门门口，他走在外面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这里面有一个人坐在这里面读书，他的桌子上面呢有圣经，很多的书，他就走向这个门口，里面这个人就站起来，后来知道这个囚犯名字叫 Sam， Sam 就站起来， 这克劳森就问他，他说你在读什么？他说我在读圣经，我在读神学。他说我希望我出监牢之后，我成为一个传道人。哦，讲这个话的时候，这个山姆突然瞪了一下，不好意思了，脸上有点不好意思的神情，就说我是说假如我释放的话，我要愿意传福音，成为一个传道人。弟兄姐妹想一想哈，想一想看看，人在这个时候，你生命当中还有导向吗？生命中还有目标吗？你生命中还有意向吗？我很快就要被判死刑了。但是你知道，一个圣徒即使在监牢里头，他还讲这样的话，他说我在读经，我在研究神学，假如有一天我出去的话，我要成为牧师。有的人说我生活在这个样子了，我怎么可能人生还有目标，人生还有导向，还为上帝活着，讲不都是空话吗？但是弟兄姐妹，圣徒在任何地方，那个地方都可以成为你的祭坛，你的实验室就是你的祭坛，你的家庭就是你的祭坛，你的电脑台就是你的祭坛。在那个地方，你记住一件事情：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自己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就在监牢里头，他也不忘记我生命有个定向，我要遵从基督，我预备我的人生怎么来活着，来朝这个标杆来直跑。这个山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科尔森讲了一件事，他说山姆一个死囚犯在那看电视，因为最后日子快到了哈，啊，他在看电视，他说我给你买一个电视吧，因为美国的监狱里可以看电视的。那山姆怎么说？山姆说那东西太浪费时间，在监牢讲过这个话，就那个东西太浪费时间，我不需要电视。就科尔森和他的助理们从这个监狱往外走的时候，他的一个助理就说，他说这个家伙发疯了吧，给他电视他都不要。科尔森讲了一句话说，不是 Sam 发疯了，是我们这些人发疯了。在监牢里头，他都没有忘记人生的定向和目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后来这个 Sam 上诉真的成功了， Sam 后来成为了一个牧师。弟兄姐妹，祷告是让你明确你人生定向的，没有祷告的生活，你慢慢就忘记了你是为什么活着。最后，祷告需要操练我们的意志的顺服。耶稣举了一个例子啊，讲了一个故事，说有个朋友半夜去那里去要饼，在中东是常有的事情，你知道天气很热嘛，晚上赶路的时候都是晚上来赶路，比较凉快。我们中间很多人从那个气候炎热的地方，夏天有这样的经历，是不是？夏天晚上赶路比较凉快。那来的时候呢，他没有饼，在中东那个社会没有饼太丢面子了，就像你家里突然来了一个贵重的客人，你家没饭了，你觉得是不是很丢脸呢？是不是？赶快说呢，我们请一个人到另外一家去借一些饼。那个人说，对不起，不要打搅我，我的门已经关了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因为中东那个房子很小啊，一家人就睡在一个小床铺上面，他一起身孩子们就跟着醒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有很多的理由说，我不要，我孩子已经睡了，不要打搅我。但是下面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谁不是因他朋友起来给他，但情辞迫切直求，就被召起来所需要的给他。耶稣在教导我们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你要祷告，你要情辞迫切。什么叫情辞迫切呢？在希腊文里头，这个词翻成是一个厚然无耻，厚颜无耻，厚颜无耻啊！意思就是说，你大胆大声的求，求到一个程度，说你帮助我，我需要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对你意志力的一个考验。很多人说我不想祷告，所以不祷告了。我们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如果你不想祷告就不祷告，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就像你每天早晨起来，你愿意刷牙吗？你也不大愿意，很烦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有些人不刷牙的，是不是？你早晨起来愿意冬天这么黑黑的去办公室上班吗？你不愿意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还在上班，是不是这样？基督说你要情辞迫切的祷告，需要在神的面前操练自己，不是因为说我不想所以我就不祷告。 耶稣要对你的心说，心啊，要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哪怕五分钟十分钟，让我来向神祷告。不会祷告，按照神的话语来祷告，按照刚才的主导文来祷告，把每个主导文的每一句话好好的往嘴巴里咀一咀，往心里面思想一下，变成你的祷告，让祷告有定向，人生有定向。耶稣还讲了这样的一句话，耶稣说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弟兄姐妹，你读经的时候，你觉得这句话是不是很突然呢？是不是很突然？前面讲啊，你求饼怎么给你蛇呢？啊，给你石头呢？求鱼怎么能可能给你蛇呢？你求蛋怎么可能给你蝎子呢？哎，后面讲了一句话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加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弟兄姐妹，主在告诉我们天父的心意。天父的心意是什么？他知道你需要饼，他知道你需要鱼，他知道你需要鸡蛋，他都知道。你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，这些都要加给你了。但是主知道，主仅仅不仅仅把这些东西给你，他有更大的东西给你，把圣灵赐给你，没有比这更宝贵的。就像一个穷姑娘爱上了，被一个王子爱上了，那个王子很富有，王子说，我给你衣服，给你化妆品，每天精美的那个食物给你吃，豪华的宫殿给你住，你说这是王子最大的爱吗？不是吗？王子最大的爱是什么？我要娶你，把自己给你，当我成为你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是你的。这是天父的心意，天父不仅仅给你点饼，给你蛋，给你鱼，天父心意是把圣灵给你，圣灵就是神自己，把神自己给你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，我们功利性太强，我们求这个求那个，我们都可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你家中有问题的可以神祷告，你身体不好的可以祷告，你工作找工作可以向神祷告，所有的事情都到主的面前来向神来祈求。就像克林顿夫人要祷告一样，就像卡特总统需要祷告一样，我们都凡事都可以向神祷告。大家不要忘记了，父的心意是什么？把自己给你，把他同在给你，就像个王子一样把自己交给你，这是天父最大的心意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，工作很忙，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，怎么办？除了祷告以外没有别的途径，弟兄姐妹，除了祷告以外没有别的途径。你越是祷告，你慢慢就开始经历到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，你开始感受到神的同在。教会的福信，你个人生命的福信，你家庭的更新，都离不开祷告。你没有祷告的生活，我们不大像耶稣的门徒，因为耶稣都是祷告的。没有祷告的生活，我们离神太远。没有祷告的生活，我们万万忘记了我们人生的目标导向。没有祷告的生活，我们跟神的那个爱呀很淡漠。没有祷告的生活，我们心不能安静，生活也没有力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每天操练你自己祷告，把神的话语打开以后，按照神的话语来祷告。你不会祷告，没有人会祷告的，就在祷告当中操练你祷告，就像孩子学说话一样，哎，就在学说话当中他会说话了，跟妈妈学，跟爸爸学。就像你在这个到美国来学英文，就是在乱说英文的时候你慢慢学会英文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父的心意他把圣灵赐给我们，让圣灵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他自己住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永恒指望的人，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。祷告是一个极大的蒙福，弟兄姐妹，祷告可以改变你的家庭。开始你祷告觉得什么没有发生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没有发生什么，什么都是一样的。但是你等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发现真的发生了，你的气质不一样，你家庭的温度都不一样，我讲情感的温度都不一样，教会你们那种灵性的温度不一样了，你的视野改变了，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很多的东西，你不一样了，你不再和过去一样跟别人计较这些东西，因为你有永恒的眼光，因为你常常从这个世界退出来，进入那个永恒的世界里头，带着神给你的智慧，神给你的力量， 你的人生还一样吗？不一样的。克林顿当初如果没有这个祷告的群体生活，我不知道他家庭在不在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祷告的，为教会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更加亲近神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你提醒我们，你教导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立定心志，常常来到主的面前。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在祷告的生活当中都有长进，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你的心意。因为父，你愿意我们祷告，你也听我们祷告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你的教会，帮助周围每一个属于你的人，让我们都能开口向你祷告。我们这样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